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前面这个十观前面两观是理法界，第三是四时无碍法界，第三是相境无碍观，是理事无碍。这个第四呢，这是讲四法界，是随相摄生，这是属于四法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现象，后面五六七八，一直到九，都是属于四时无碍法界。四时无碍法界了，就讲得多了，那就是森罗万象了。在十玄门里面，第五就是一多相容不同门，第六呢就是微细相容安立门，第七是诸法相即自在门，第八是因陀罗王境界门，第九是主办圆融居德门，这个第十观呢是苦海觉也，那个是诸佛如来证到究竟的果地了。那么究竟果地什么位置成真的呢？实实在在的说呢，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发生那个一分主要记住，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你总要记住这个原则。如果还有一还有多，你还落在二三呢，落在二三你没有见性呢为什么？因为见性的人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哪有二三，这我们就明白了圆教初住往上去还有四十一个阶级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到妙觉那个佛格在经上告诉我们说，三大阿僧祇劫不是讲前面的，是讲你证得初住菩萨，你还有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无始无明习气没法子断，他不能起心动念嘛，起心动念就落在无明里面去了，不起心不动念，无始无明是自自然然，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是这么一回事情，决定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断，他需要 三大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他才自然就没有了。这个道理要懂啊！啊，可是呢，这些东西没有太大的妨碍。哎，也就是说，成佛之后啊，自自然然跟十法界里面的众生起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你自然就有应啊。就像江本胜做的水实验啊，水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啊。啊，我们有个意念对他，哎，他就有应啊。江本胜做的最这个最多的实验啊，用爱心，用嗔恚，这强烈的对比啊，用爱心对他，把它放在显微镜里面去观察，那个结晶就非常之美。用嗔恚去对他呢，这结晶就非常难看，屡试不爽啊。他做了这个几十万次啊。所以他给我说，他这个爱啊，跟这个感恩呢，好像是宇宙的核心，一点都没错，是我们自性里面，就是法性里面第一德。所以佛家讲慈悲为本，慈悲就是爱心呐，第一德了。啊，宗教里头没有不说爱的。啊，新旧约全书，这是三个宗教依靠的。啊，犹太教依靠旧约，基督教依靠新约，天主教依靠新旧约。里面讲的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古兰经里面讲的啊，这是伊斯兰教所译的真主，确实是普慈特慈的。你说是不是法性第一的啊？所以我们要是不能够用真诚心去爱别人，爱一切天地万物，你就把你的第一德确实啊，我们中国人讲缺德，最重要的第一德了，你怎么会没有？你怎么会缺了？这个第一德，宇宙之间的太和，中国易经里面讲的三个和，太和、中和、宝和，啊，太和是宇宙和谐，啊，宇宙以什么和谐呢？就是以慈悲，啊，外国人讲就是以爱。这个道理不懂啊，不能不懂啊。那我们今天以慈悲心、爱心对人、对物、对一切天众众生，是吧？这是我们自信本来就是这样。啊，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没有什么值得了不起的，这本来就是这样的吗？自自然然的吗？啊，你现在有了自私自利，你现在有了好恶。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错了，完全错了，错到底了。啊，我们今天不读佛经，怎么会知道？啊，中国古圣先贤也讲得多，但是 没有佛讲的这么透彻。啊，这是佛法的好处啊。这是世尊的真实慈悲啊。啊，那么这个爱心是平等的，这个爱心是清净的，没有私心。啊，我们现在一般讲的是决定没有控制，没有占有。啊，如果这个爱心里面有占有，有控制，那就不是爱心，那个爱就变成我了。啊，你怎么可以控制，怎么可以占有呢？啊，所以爱是真诚的，爱是清净的，爱是平等。我们讲菩提心，这个我讲很多遍了。啊，那个爱就是慈悲呀，慈悲里头一定有真诚，有清净，有平等，有智慧。啊，觉就是智慧。如果里头缺少一个，那个慈悲不圆满，那个慈悲就不真实。变质了啊！虽然题没有变，但是它的相跟作用变了啊。如果这个相跟题完全相应，这就是佛菩萨这个道理要懂啊。如果说的更悲一点，就是爱心啊，爱心里面有真诚，有清净，有平等，有智慧，那是真正的爱心，没有贬值啊。爱心里面啊，他说有真诚，有清净，没有平等。有没有这个清净？有啊，多得很啊！啊，所以佛把慈悲分作四个等级。啊，有爱缘慈悲。啊，你爱他呢，你对他就有慈悲；不爱他就没有慈悲了。啊，这叫爱缘慈悲，反复啊。六道反复的爱呀、啊，啊，那么小乘人的爱，啊，他就深一级了，啊，比我们就高了，叫众生缘慈悲。他不是爱缘，他是我们大家都是众生，众生跟众生是平等的，啊，就是我们讲的，我爱自己，我也会爱别人。应该爱别人啊，他还有个应该啊，换句话说，他还是有分别啊，有执着，不过很淡薄啊。真正没有分别了，还有执着，菩萨的爱，圆觉的爱啊，如果到了啊高等的这菩萨啊，高等的菩萨是谁呢？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平等，但是还有。还会有起心动念啊，那个起心动念都没有了，那才是圆满具足，真诚清净平等智慧，决定没有这个念头。为什么有这个念头？你还是有分别，这个诸位要细心去体会。 啊，真诚、清净、平等、智慧，真有，但是绝对没有这个念头。哎，我有真诚心，我有清净心，你有清净心，你已经不清净了；你有真诚心，已经不真诚了。为什么呢？你已经染污了。你有了分别了，你有了执着了。那么你那个爱是什么呢？你说爱还是爱原子，还顶多众生原子。啊，佛的这四种慈悲的时候，你还是底下两级，不是上面两级。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大乘教里常说，利一切法，己一切法，啊，这是佛菩萨。啊，离是什么？心里头干净呐。四上面照顾的无微不至，心里头一尘不染。这就是什么呢？哎，相由性无，事由理无，这是真正菩萨摩诃萨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在这上练功夫啊。事实上是真的是照顾到无微不至啊。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明心见性啊，为了什么呢？为了性相报，为了离世一如，就为这个，这就才有乐趣啊！啊，不是为名，不是为利啊，所以佛菩萨跟众生那个感应。经常比如说海潮音啊，这潮水啊，潮水这个来的时候和潮退的时候都是有一定的时间啊，它是因为地心吸力跟这个月亮啊太阳的吸力，它有一定的时候，它绝对不会有差错啊。这就说明说菩萨一众生有感，菩萨有应，就跟潮水一样，哎，它是自然，决定不会这个错误时间啊，时间因缘就配得那么好，自自然然的啊，你就晓得，在这里就晓得佛菩萨对众生是怎样照顾啊。那么我们现在有没有感觉到？那你没有感觉到啊，是你愚痴，是你迟钝，是你业障深重啊，没有不照顾到的。不是说哎呀，这个佛菩萨我业障重罪业深，他不照顾我了，那个人呢他有福报啊，他的这个业障轻啊，那个佛菩萨保佑他了，那就错了。佛菩萨还有偏心啊，哪有这种道理？没这个道理啊！佛菩萨的照顾是平等的，可是众生感觉到不平等啊！这个佛经上有个比喻，好像下雨，雨水从天空当中降下的平等啊。那么在这个地区有树，有小草，那个树吸收的水分就多，那它大的吸收多。那小草吸收的水分少，你不能小草不能说，你看雨水对我不公平呢，只给我这一点，那大树吸收那么多，这个人根性不相同，雨水落下来是平等的啊，所以佛的慈悲加持是平等的，对九法界众生，可是众生所能接受不平等，那就是 真正是众生的业力了。啊，业力可以从这个地方啊体会出来。啊，这个业力也能解释。如果我们的心性与道相应，就是与性德相应，那就感受特别多。如果我们的心就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的行为与心性相违背，你就感受不到。啊，心性是什么呢？我们用四个字来说，纯净纯善。啊，心地清净，一丝毫染污没有，行为善良，一丝毫恶作没有，不说恶，那个感应就特别强。那为什么他性德就是这样纯净纯善？我也用纯净的心纯善的行为，他自然就有感应。啊，你会感受得到。啊，就像我们感受磁场一样。啊，磁场是你眼睛看不见的，耳朵听不见的。啊，你六根接触不到，它没有形象，但是真的让你感觉到，在这个磁场怎么会那么舒服？啊，会那么样的安全？啊，一点恐惧都没有。啊，如果是在一个恶人，啊，心狠手辣的，那个人，他住的他那个磁场，你会感觉的毛骨悚然。感觉到一身不舒服，啊，这个是李老师以前跟我谈过，啊，也跟很多同学们在一起，啊，他自己亲身接触到的，啊，他见过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杀气非常重，啊，其中有一个冯玉祥，啊，这个人也是安徽人，啊，他是走进他的那个客厅里面的，毛骨悚然，啊，就感觉到那个磁场很不好。啊，我也跟同学们多次的提到过，啊，张家大师的磁场非常好，啊，那个磁场是什么？他能吸引人，啊，就是不跟他说话，不说话，我也愿意在他的客厅里多坐一会，很舒服。啊，我们中国人讲气氛的。这个外国人讲磁场，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凡夫啊，业障重啊，啊，有修行的人，心地清净的人，啊，像练气功，心也要清净。心不清净呢，他的功就没有了，一乱就没有。到心清净的时候，能够看到光，能够看到气，这气不能看到气，啊，你这个气场有多大？啊，光颜色不一样，我在美国讲经的时候。有一次在旧金山，啊，我们中国来了几个气功师，他们带来啊，来听我讲经。啊，这几个气功师没有告诉我，就告诉他的几个朋友，就是净空法师的气功很好，很厉害。他们来问我，我说我没学过气功，啊，那么可能他看到的时候，就看到气。 这个就是磁场啊。我们的心地没有问题啊，大概是他从这里感触到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这个四时无碍里面呢，就讲得多啊，讲得再多我们守住一个原则，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如果是二呢，二就迷了，这个我们自己要承认啊，二就迷了，二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无明，跟着无明起来的时候就是分别之处啊。实际上它是确实是有先后，可是它太快了啊，好像同时起来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八万四千法门呢，法是方法了，门是门径的，门道不一样，方法不一样，修的什么呢？通通修的是一心，一心就是定。所以念佛的，念佛这块嘛，直接修一心啊。你看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啊，用的方法也妙，我们的心念很乱的，胡思乱想啊，把这些妄念通通归到一念，这个一念呢就是阿弥陀佛。其实阿弥陀佛还是个妄念啊，用这一个妄念代替所有的妄念啊，让你的妄念的时候归一，到最后这一念没有了，自信就现前啊。所以它是方法了啊。而这个妄念的名号好啊，名号跟这个法性啊相应啊。这个名号翻成中国意思是无量觉啊，佛是觉的意思啊，阿翻作无啊，弥陀翻作量啊，阿弥陀佛用中国话翻过来是无量觉啊，那你一丝毫都不迷惑，无量觉 啊。所以念一心称念，不要有分别，不要有执着，不要怀疑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不要想无量觉，想无量觉你有分别心啊，你已经迷了啊。一念不生，这句佛号的时候深深提起，一个念头妄念都没有，那就真的是无量觉啊。起一念就不觉了，这是念佛的秘诀啊。念佛念到以后念不下去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在这句佛号里头一就动了念头了，起了分别之处啊，把你念佛的功夫破坏了啊。这个破坏原因一般讲有两种，一个是自己的业障，另外一个是魔障啊。魔障都是冤亲债主啊，看到你功夫很得力了，他要想办法把你破坏啊。而破坏的因呢还是自己啊。比如说自己对这个只有一点点的疑惑啊，那个魔来加持你，把你这一点点疑惑的时候就变成十倍二十倍啊，百倍千倍他有这个力量来加持。如果你一点疑惑都没有，他一点麻烦都没有啊。 他只能你有一点，他把你扩大。啊，你没有他没办法，啊，你没有分别他没办法，你没有执着他也没办法，你有小小一点执着，他把你执着扩大，小小一点分别，他把你分别扩大。冤亲债主能干得出这个事情，啊，所以你叫冤亲债主对你一丝毫办法都没有，你肯定把这句佛号要牢牢地记住，决定没有怀疑，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一心念到底，里面不生烦恼，外面没有魔障。啊，话说起来容易，事做起来不容易。啊，那为什么？这找原因呢？我们对于大乘佛教，对于净宗认识不够透彻，原因在这里。真正认识透彻了，你什么都放下了。啊，认识不透彻没办法。啊，所以还有妄念。啊，那么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得多听经，多研究教啊，啊，然后我们就想到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就是治我们这个病啊。这个病要长时期的疗养啊，啊，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世尊当年这些学生们跟到他就熏修49年，这不是个短时间的啊，所以他才能彻底明白了啊，搞清楚了，相信了，决定不怀疑了啊。没有这样一个弟子，你要说是完全把这个疑虑断掉，不可能啊！如果有可能的话，释迦牟尼佛就不必讲经49年我们从这里去观察啊，细心去体会就明白了。所以到了极处，国海绝缘啊，这个绝缘是什么呢？是不是言语道断，心心出灭？不但没有言语，没有念头啊，没有起心动念。啊，那是什么呢？那是法性本来的样子。啊，是法性的真面目。没有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给诸位说是菩萨。就不叫佛了。就落了一级了。落下了一级了。啊，那么再有分别呢？起心动念又有分别呢，又落了一级了，阿罗汉。啊，从分别里面起执着去，那就到六道凡夫了，往下掉下来了。啊，那我们要提升上去，这佛再告诉我们，先把执着放下。啊，学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工作待人接物不执着，不执着就升级，升到阿罗汉了啊，升到阿罗汉呢再放下分别，不分别了，不分别就升到菩萨了 啊，再学不起心不动念，就回归到自性，那叫成佛。啊，我们那个凡圣释义图那个光碟了，哎，可以常常看，至少一个星期看一遍，对你会有启示。那常常看的时候，你会有悟处。啊，不必说话，你就看这个动作，慢慢晓得我自己毛病在哪里。啊，我要放下。啊，放下，主要记住，大乘教里面是从心上放下，不是从事上。从事上放下，没有讲心上放下，是小乘教，所以小乘很难修啊，很不容易啊。啊，大乘法当然比小乘更难。啊，大乘是论心不论事，啊，事上照常，心里头没有，心里头干净。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同时又能够应酬芸芸众生，非常高明，啊，为什么能呢？不二，离事不二，性相一如，啊，所以这个理论事实真相要真正清楚。功夫在哪里练呢？这修行在哪里修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离开日常生活，你到什么地方修啊？而且生活当中啊，这个修行最得力的人数啊，退得很厉害，进啊也进得很快速啊，在人数上是大进大退啊，会用功的人大幅度的往上提升，不会用功的时候大幅度的堕落啊。大进就是什么？与心德相应。大落的时候呢，与心德相违背啊。与心德相应就是纯净纯善，跟人往来没有一个恶念，没有一个不善的行为啊。大落的时候呢，就相违背了，与人往来的时候有恶念啊，行为的时候不善，这是大落啊。修行不是在寺庙啊，是在你自己日常生活。你人在哪里，道场就在哪里啊。你所接触的人、接触的事、接触的环境，全是道场啊，不思议差啊。怎么庄严呢？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就是庄严啊。那么佛家这个善，它的标准就是十善，对人、对事、对物啊，决定没有害他之心，这叫不杀生啊。有一念伤害别人这个念头，那就是犯了杀戒了。有一念占人便宜的念头，盗心呐，那就叫偷盗了。啊，没有，我得有个念头，那你要有盗心啊，所以你要从那心上把它灭掉，没有盗心啊，没有杀心 无论是待人接物有过分啊，过分就是淫心，很细微啊，那个底下口业不往日，这个不往日很难啊，有时候是有妄语啊，啊，但是妄语也是不妄语，为什么呢？妄语跟不妄语不二，你要入这个境界，你就好办了，啊，否则的话的时候，手不妄语，你还是分别之处，你的境界并不高。啊，尤其觉得，哎呀，我这个戒律学都不错，你看他们都犯戒，他们都不如我，那就更糟糕。啊，为什么？虽然修了不妄语，你又功高我慢，另外一个烦恼起来了。啊，都是错误。啊，都要搞清楚，搞明白。啊，那个妄语什么？对众生有利益的妄语。可以用啊，啊，这佛经里头有例子啊，有个出家人啊，在路上走路遇到一个打猎的，那个打猎的时候追到一个猎物跑掉了，在三岔路口碰到这个出家人，就问他，哎，我刚才追的那个东西你看到他从哪里走了？出家人是看到了，为了救这个动物，啊，所以就打妄语，他从那边走，明明从那边走，啊，猎人到那边找，就两个人，啊，一方面是让这个猎人手不杀生，虽然他有杀的行，他没有杀的行为了，啊，这是救了这个猎人，又救了这个小动物。这一个妄语两个都救了这个时候不能说我持戒不妄语啊，那不妄语两个都害了啊，这个遭了杀业，那个被杀了，要有智慧啊，善巧方便啊，我们在佛经里面还看到一个故事，啊，一个皇后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受八关斋戒，啊，受八关斋戒这一天，皇上吃饭。这个蔡不中意，发了一大脾气，要把这个厨师杀掉。这个皇后怎么办呢？这一天完全破戒了，八关斋戒全破光了，救了这个厨师。啊，破光什么？逗皇帝欢心呢，让他把这个事情淡化了。啊，到第二天吃饭的时候想起来，哎，昨天我不该发这个脾气，你看我那么好的一个厨师杀掉了。皇后说，没有，我把它藏起来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在应用的时候啊，善巧方便啊，那个善巧啊，啊，巧是巧妙的方法，决定是善，绝对没有。啊，怎样？妄语、两舌，啊，卧口、绮语，啊，去看你怎么用法，啊，你都要会用啊。 那像在中国啊，那也在广东这一带啊，古来这些真正开悟的人。啊、他做出的跟戒律完全相反、啊、但是他有他的用意，他能叫那个人开悟啊，斩猫，把猫杀了，那不是杀生吗？他这一杀生，旁边一个好人开的人看到是开悟，烧佛啊，烧佛像，冬天呢很冷呢，把佛像拿来烧火烤火啊，老和尚说这还得了啊，你怎么把佛像烧？他说我烧舍利子啊，木头佛像哪有舍利子啊，没舍利子好，再拿几尊来烧。对，老和尚一听开悟了，用这种手段，他那个到了开悟的边缘，就差那一点点，他没有办法，关头脱不过去，用这种手段一下就开悟啊。也有丹霞才行，他没有破戒，别人要烧的时候可多阿鼻地狱，可不能学他、啊、真正有智慧呀、啊，真正是利益众生呐、啊，啊，真正入不二法门。那我们还是落在二三呢，你怎么能学他？这不可以。啊，所以我们要守我们的标准。他那是真是高人啊，那是入不二法门的境界，所以这个你要懂，懂什么呢？你才不会见怪啊，你才不会疑惑啊，不会有毁谤啊。那么一心里面呢，不贪不嗔不痴，对佛法对世间法都没有贪嗔痴啊，顺着实现，我们就是顺着这个法性啊，顺法性你就会感到三宝加持啊，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啊，纵然是大灾难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到很平安，三宝加持啊，龙天善神保佑，那真一点不错啊。如果违背了心得啊，也有价值，什么价值？妖魔鬼怪啊，会叫你身心痛苦啊！啊，那么这些呢，全是自然的，就像水试验一样啊，加持是自然的反应啊，我们讲性德的自然流露啊。那么反过来你就晓得，妖魔鬼怪的加持也是自然的流露，是我们的心念心行不善把它招来啊。太上感应篇所讲的，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啊，真的是我们自己招惹来的啊。 你不要怪他了。啊，你有恶念的时候，他为什么来？你没有恶念，他不来呀。你有善念的时候，佛菩萨加持啊。啊，所以决定不能怪外头境界。啊，一定要记住祖宗的教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解决任何问题，我个人问题、家庭问题、公司的问题、道场的问题，乃至于世界的问题，从哪里解决？从自心解决，反求诸己，肯定能圆满解决。啊，你要从外面呢，那可麻烦大了。啊，今天世界上许多冲突，啊，多少人，啊，天天在用心，如何来化解？啊，没法子化解，为什么呢？都是在外面，啊，都是看到外面，不知道从内心。如果从内心的话，这个世界冲突确实可以化解，啊，一点都不难。啊，从自己怎么化解？真诚啊，真诚能感同啊，诚则灵啊，不诚就不灵。啊，一方面有诚意，就能感化那两方面。啊，一定要有真诚心。啊，有真诚的行动，啊，才能收到效果。啊，所以到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了，这是达到最高峰，啊，自信圆满的显露了。那感应也是不思议，不可思议，就像水师爷一样，不可思议。啊，从这里能够领悟到诸法实相。后面大师有几句话说，这四法界十种学门，皆曰因分啊，然此十观略受万类，不以玄中，故止在于啊，这个于就是十学门里面所说的啊，这个十观跟十学门啊，贤首大师的这个实学意思都相同，所以他把它对起来合起来啊，让我们从这体会啊，实学我们在前面没有细说啊，为什么呢？很难懂啊，到什么时候说呢？我们把华严经讲圆满了，经文讲圆满了，再来谈玄说妙就有味道了。那为什么呢？我们有底子，有基础了啊，说起来就有味道啊。如果没有读过华严经，开始讲玄义，真的没人懂啊。那么在古时候啊，道场就是学校啊，学校里头有老同学，有新生的，啊，我们听到华严这个道场，真是华严大学，很羡慕啊。唐朝清凉大师在世的时候，啊，他一生讲华严，讲五十遍。五十遍怎么讲法？ 你看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地方，大概差不多是八分之一，已经讲了3000个小时了。啊，肯定清凉大师不是像我们这个讲法。啊，像我们这个讲法的人，他50年讲不了，讲不了50遍，讲5遍就不得了了。啊，一遍要10年。他讲的简单，简单行不行？行。为什么？听众程度高。点到为止，大家就明白了。老同学喜欢听听玄义，为什么？经文他都懂，他不要听经文。初学的人呢，要听经文，他听不懂玄义。啊，玄义是什么？把经文撇开，把里面的大意，啊，完全讲大意。这那个要懂的人才有味道。是会的人啊，听门道啊；不会的人啊，看热闹啊。道理在此地啊，所以我们这次讲的时候，是把玄义放在后面啊，开头我们就讲经文啊。经文讲完之后，我们来讲玄义，那就非常有味道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